信心是实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47年4月12日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所传讲的信息《信心是实底》翻译而成，录音编号470412，历时1小时42分钟。那他们正在用一些新的设备来录音，那每天晚上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要在哪里聚会。那我想今晚大概是这四个晚上以来第三次换地方了，我想明晚还得再换一次，所以这是很麻烦。那老师要搬来搬去，那这样你就很难，那每个晚上好像都在新的地方，那的确很麻烦。那我相信下次我再回到奥克兰时，那也许我们能在这儿租个像个大礼堂一样的地方，那租它一两个星期，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像模像样的复兴大会了。你们相信吗？是的，我相信我们会有的。那我们的日程安排的太没有规律了。那叫我这么说吧，我们在这里待一两个晚上，然后又得到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聚会。那就在我们要有所收获的时候，人们固定在一处，那开始看到神超自然的运行，然后却不得不终止聚会，改到两三四百英里远的地方去，再重新开始。那这时候人们开始进入复兴的状态，达到可以医治的地步，那许诺的大能的事可以成就。所以我想等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那在我去墨西哥或别的地方之前，我想我们要为复兴会安排一些的地方，那在一个地方连续待上一个月或类似的做法，那这样我们就能真正让大家都得到医治。那如果人们能待得久，那么一些接受带导的病人就会开始进来，那各种报告也会进来，这个好了那个好了，那各种的见证都会来。那就像在我的家乡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一样，那瞧那里全然不同，那我们一进城几百人就从各处蜂拥而来，因为你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不用像这样一来一去。那朋友，这差不多有六个月了，我几乎是昼夜的都在做。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我与神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那里，只有主和我。那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会变得安静下来。那我已经又有了五堂的聚会，然后才能歇一歇。那五堂的聚会，那接着在五月份，我打算花整个月的时间上洛基山去，那在那里单独一人，我喜欢独自与神在一起。那这样我会发现他对我是何等的亲密。那然后回来再启程往加拿大。那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那什么时候你们要关闭这个礼堂？11点吗？那11点，那我想他们说要关闭礼堂的，所以我希望今晚向你们讲一点，那花一点时间来教导这信心的道，使你们可以晓得如何的来亲近神。那人们声称他们对许多重大而深刻的主题已经知道的很多了，但最后来到摊牌的时候他们却知道的很少。那这是真的。那今晚我们打算找出其中的一些主题来。那顺便说一下，那后天晚上在另一个礼堂，我打算简单的讲一下我的生平。那如果你们想听了，你们想听吗？你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好的，那已经通知了几堂地点了吗？那是合理的想法，因为我要你们都得医治，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那对我来说，来这里是个很大的牺牲，朋友。我有一个家，一个家庭。那我是个新手，在这事工上只是一个婴孩。这医治的恩赐临到我才不过几个月。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只是住在 L 型村舍的两间的房间里。我妻子要到几乎一半街区远的地方才能取水，再把废水从屋子里运走。有人在别的城里要赠送给我很漂亮的房子，他们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一栋价值5000美元的房子，就送给你的。朋友们，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希望我从未考虑这种事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许多人送东西拿礼物给我，那我没有收的原因，因为我要的不是你们的钱财， 我要的是你们的信任。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们能得医治。那一说到我的小家庭，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那要是今晚能跟他们在一起，那有多好。大概在这个时候11点钟，我忠诚的妻子可能正跪下来为我祷告，她知道这时聚会就要开始了。那我亲爱的老妈妈，她也正在为我祷告。还有我的儿子，他两岁时妈妈就死了，现在也在为我祷告。那不知怎么的，我一走上讲台就觉得他们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我知道主就在附近。你不知道我今晚多么想见见他们。几个月前当我离开他们坐飞机来的时候，他们拉住我的外衣大哭。我们教会有位医生告诉我，那我最多只能再活一年。他说照这样下去，哪个晚上我会心脏病倒在讲台上的。我的小孩子真害怕，所以他哭着说爸爸不要去。但有样东西呼召我出去，去到那些有病痛的人那里。朋友，只有你们相信我，我才能帮助你们。我只能这样为你们做任何的事。那今晚要是能在家里就好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家。许多人都知道离开家门是什么滋味，是吗？那我说，虽然我的家只是一个简陋的房子，但是一座豪宅并不能成为一个家，而是里边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家。我为有一个家而感谢神，所以愿神祝福你们，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后天晚上我会告诉你们更多。那朋友，今晚你若可能就耐心照顾好那些的小家伙，那这样你就是帮助我了。那现在请你们不要分散注意力，那我要照我所明白的尽力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今晚我要在这里，还有你们怎么样去亲近神来接受你的医治。我受过很多的病痛，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那我愿意帮助你们。只要你们相信，我就能帮助你们。那我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那我脑子里有很多的东西，我很疲乏又困倦，但我再次要感谢那位牧师，我忘了他的名字，那是因为他，那我们今晚才能租到这个礼堂。那我现在取消了他的聚会，他是 Jack Walker 牧师。如果他在会众中 ，Walker 弟兄，愿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父啊，我们为此多么感谢你，今晚再一次有机会站在你可爱的百姓面前，对他们传讲有关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和时刻。就在你的爱子再来取走教会之前，这群被你呼召出来、被你的宝血洗净、重生的基督徒，他们正预备去迎接一位圣洁的神，一条借着神圣洁的耶稣基督的血为他们架设好的路。求你今晚祝福我们，我们正一起等候你神圣的同在。愿你所拆到这房间那个晚上与你仆人说话的使者显明今晚在这里的原因。愿他今晚站在讲台上，在你卑微的仆人身边证实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伟大的神迹奇事随着。父啊，求你祝福牧师沃尔克弟兄，他今晚让给我们这个礼堂，愿他和他的人都蒙祝福，使他在为你所行的事工上获得成功，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愿在那伟大的日子里，他有许多的战利品放在你的脚前。祝福本城主持这项活动的莫斯弟兄和所有的牧师还有同工。哦神的，愿他们的教会成为火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末后邪恶的时代里，但也是那公义者即将到来之前，为神的荣耀多做见证。哦父啊，求你今晚以大能的方式向人们说话，愿人们充满信心，愿圣灵今晚展开翅膀飞进这礼堂里，愿神的能力这样来到，使许多伟大而奇妙的医治得以成就，使主的名声可以传遍北半球这西海岸的各个地区。因为我们奉他的名祈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朋友们， 那我刚才说的，我们换了很多地方了。我猜想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神医治的恩赐是如何临到的。那今晚我要你们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相信我。如果你们能信，就别看见神的荣耀，我肯定的。这次成功并不如我在前几个晚上所期待的那样。那尽管有瘸子受苦痛的，聋子、哑巴还有跛脚的都得了医治，但还是很慢。自从我们来到西海岸以后就是这样。那当我们在长滩时，查尔斯·弗勒弟兄告诉我，他说，伯纳弟兄，这原因就是在这西海岸什么都打着神医治的幌子，他们有什么蓝火焰崇拜者、圣父崇拜者等等，什么都打着神医治的幌子。他说这些都成了一个半小时。瞧，真的可能是这样，朋友，我不知道，但这并不能够抵消神的医治的大能。录音结束。说到神的医治，那没有人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他的，这是主说的。所以若有人使他人得医治，那我要为此感谢神。但我真的全心相信，当我们今晚开始进入主题时，若神帮助我们，你们可能会预见到并明白我们真正所生活的日子和时代，那么你们会看见也会相信。愿神帮助我们。现在我要读一些的经文，你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头开始读前三节，请专心的听，因为我的话只是必死之人的话，他们会落空，但神的道永不落空，永远是真实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扩音器好像有点大声，磁带有空白。好，那我想可能好一点了。好了，那有点回音。那我希望从第三节当中，那最后一段，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把这一点拿出来作为题目。那我的题目是在第一章，是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安定躁动的时代，人们跑来跑去寻找可以寻找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人跟随他，不管他们教导或思想什么，总会有人听他们的。那这是先知曾论到过的一个时代，人们饥饿的时候就会到处找吃的，若是孩子和百姓都饥饿了，他们就会从垃圾桶里找吃的，而他们曾经是吃过好的东西的。但如果他们饿了，那他肯定要在什么地方找吃的。所以我想真正的福音传道人应该起来走出去，应该把正确的东西给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我的这个主题，那就像我对你们做的见证，那我并不是个传道人，我只是拥有神医治的恩赐。那我要谦卑地说，那是从神来的，我本人与他的到来毫无关系，那是很多年前神所预定的，那跟我无关。那信心是这些经文的关键字。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那竭力寻求他的人。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这世界是借着信心而造的，万物的存在都是借着信心而成型的。 神看着悬挂在空中的露珠，不管你叫他什么，他只要一说话，那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他创造了大地并使它变干等等，这一切都是神借着信心的行为做成的。整个世界是借着信心而造的，今晚你在这里也是凭着信心。你们许多人告诉老板说那明天会回去工作，你怎么知道你会回去？你告诉妻子说聚会完后我就回家，你怎么知道你会回家的？你可能告诉那人或的士司机说11点钟来接你，你怎么知道你会的？今晚11点钟之前你可能就在永恒里了。瞧，但这一切都是凭信心，凡事都是凭信心。那有很多人也在谈信心这个话题，但所知道的却很少。那听着朋友，那我爱你们，要你们明白这个。许多谈论信心的人却根本不晓得信心的一个原则。那你们都在一起，我们大家可能在永恒的这一边永远也不能再相见了。那如果我有一个地方让大家聚在一起，那我就能逐步的讲到信心的事，带你们到一个地步是你们能比现在明白的更清楚。因为有些人会这么想，那今晚你们很多人可能会对我有错误的印象，那当我尽力给你们讲解这点时，你们会以为我是在抬高自己，但不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能让你看见神已经为你做过的事，那这对你是有益处的。那有许多人从祷告队里经过，他们说我有信心得到医治。朋友，当他们经过时，我发现他们连足够的信心治好牙疼都没有。没错，有些患癌症的人经过时说我有信心得到医治，他们并没有信心。我今晚的经文主题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瞧，它是一个实底，是直接明了的东西，是你真正拥有的东西，不是你想象的东西，也不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而是你所拥有的一种直接确定的行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久以前我给你们讲到某人来到这里的故事，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它本身的一种恩赐，你可以得到其中的一份，但有一种信心的恩赐，那正如你们当中有人为病人抹油祈祷就会产生果效，这不是医治的恩赐，这是信心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直接的医治恩赐，但只有一种直接的医治恩赐，只有一种直接的信心恩赐，只有一种直接的行异能的恩赐等等，这都记在经文里，使徒们曾拥有的。那他们许多人行了大能的事，像腓力等其他人，但是有一种医治的恩赐。这我们离开这城后，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注意到在有些地方当我离开他们后，其中可能有15到20人会说主给了我医治的恩赐。想要愿神祝福他们的心，你是说伯纳弟兄，你的按手在我身上叫我也得到医治的恩赐吗？我希望我能做到，我愿今晚每一位经过队列的人都能得到。我真希望从现在开始，从几个星期内，在奥克兰再也见不到一个病人了。没错，但这不是我按手所能给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分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三样的东西：望、爱、信，对不对？那望是一种的要素，信是另一种的要素，爱又是另一种的要素。那爱就是爱心。那我见过许多人上来很可爱的人，真正的基督徒，但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而有些罪人上来却有信心得到医治。行，这完全是另一种要素，这与你多么会侍奉神没有关系，这是你本身所拥有的一个要素。那为了你的益处，我要你明白这一点。那几星期前应该说是几个月前，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晚上，那天有300多人聚集在我家中和院子的周围。大约凌晨2点钟，那妻子叫我去睡觉，那当我一躺下来，那我的腿就突然的痉挛很疼。那我躺在那儿，那听见有机器声从外面传来，我说瞧有人来了。妻子说好，别动，那我去开门。当他走去开门的时候，我竟然睡着了。但我听见有人说小小婴孩已经病了很久了，那小婴孩拼命的哭，那直到后来连声音都不像人的声音了，就像那样。你们可以在我那本天上来的异象中读到，那会众中有多少人读过那本书，让我看看那本天上来的异象。你瞧，就是那种样子。那个小不点大约只有8到10个星期大，一直不停的拼命的哭。 那母亲说，瞧，我们赶了整天整夜才到这里。他说，我们看见巴拉丁在家，所以就把婴孩带来。他听见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在哭，我睡不着了，我走出去为小婴孩祷告，然后坐下来在靠背椅上歇了一会儿，跟那位母亲谈话。他们是从俄亥俄北部来的。当我们还坐在那里时，朋友，那个小婴孩就止住不哭了。那时他已经哭了整天整夜了。那对我来说，那比全世界的钱财更有价值。后来我看见那母亲开始哭，大地的泪珠滴在小毯子上。那老父亲坐在那里穿着一身工装，他来这里可能花去了一大笔生活费。他走过来抱着我说，我爱你，巴拉提兄。在那蓝色的旧衬衫下跳动的是一颗最美的心。没错，这不在乎你怎么穿，而在乎你的内心。没错，那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没有半点的假冒。他所说的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他爱我。我看看小宝贝儿，又看看母亲。当我走进那个房间时，那婴孩正在对着我们笑。哦，朋友，那真是太值得了，不是吗？没错，他比一切都值得。后来我妻子说，哦，你们想来点咖啡或什么的吗？那他们说，那啊，我们再等一会儿。我妻子说，那我说这样吧，我躺在这靠背椅上，让孩子他妈和他们上床睡一会儿。于是我让他们上了床，我就坐在靠背椅上睡了一会儿，打算一直躺到天亮。那就在那时，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那一位年轻人走到门口，他说，巴拉弟兄。我说，是的，我尽量使自己清醒一点。他说，我知道你一定很困。我说，没错。他告诉我说，我是从那印第安纳州马恩沟来的，那我的小妹患阑尾炎快死了，今早她要动手术，你能去她那里一下吗？那我就跳上了那辆破福特车，那本来是准备去休斯敦的，那车的边上都让我用膝盖给顶坏了，我要像这样用我的膝盖撞的，好让我保持清醒才能去为病人祷告。我刚离开这里的聚会，又得去那里聚会了。我把车开到田里边，那手伸到车外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就睡着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从休斯顿回来的那一天，我听见一辆车呼啸而过，我知道我开错道了。要是我能清醒一下就好了，瞧，我愿在那里待上15个日夜为病人祷告，看见奇妙的事发生。但是，哦，朋友，如果我的生命短暂，希望别的人因我的离去而留下来。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小妹，他告诉我，他属于某个教会，那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因为那没什么用。那我不批评任何人的宗教。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教会成了我的头号的仇敌。他们声称没有神医治之类的事儿。那我曾在我的教会，还有在梅尔顿浸信会教会，那我曾在那里主持过一堂的复兴会。那很多人都看过那本小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里有个27岁的小姑娘，体重只有47磅，名叫乔治·卡特，患结核病，她就属于这个教会。他通过邻居来说，那时他一直躺卧在床上已有9年零6个月了。有人说，要是他能好起来，那我们就会信的。可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已经是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司琴了。但他们会信吗？不，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顺便说一下，有一个人已经躺在太平间里，三位医生都宣布他已经死亡。那时我去了他所躺的地方，今晚这人就在宾夕法尼亚开火车。然而他们还是不信。这是真的，真的，他们不会信。现今这个时代，人的眼睛被世上的思虑和别的思虑都弄瞎了，他们甚至看不见神。神多少次就在他们当中，他们错过了，就像在基督的日子里那样，他们错过，没有看见他。那个男的问我，他说，你要去吗？我说，我去，先生。他说，你最好坐我的车吧。我说，不用，我尽量保持清醒。我妻子哭了起来，他说，亲爱的，你会在路上睡着的。我说，不会的，没事的，亲爱的。我就钻进那辆老爷车里，开始慢慢的出发了。我说，我要紧跟着他。我走在路上，我咬着手指头吐口水的手上抹在眼睛和脸上，你保持清醒。那我知道那听起来那很不卫生，但我想尽办法能去到那孩子那里。我们走了约8英里的路，沿着旧公路开进了一个村子，那里躺着一位约17、18岁的女孩子。他躺在那里情况很糟糕。那当我走进房间时，他很慌张。他说，哦，你就是巴拉弟兄们。我说，你相信吗，姐妹？他说，哦，是的，我相信。我相信，我才不在乎我的教会说什么呢。他属于乔治·卡特的同一个教会。他说，我不在乎我的教会说什么。我相信，我相信。 所以他们他父亲进来见我，同我握手，他带我到床边去，说先生，他今早要去动手术，我们都害怕，那他可能去不了了，我必须带他去印第安纳的新奥尔巴尼，那最近的医院也大约有40英里远，其中8英里是颠簸不停的乡村小路，就是那种路通常只是给马车走的。那强，那我曾在手术中协助帮助过人们，那我知道那孩子去不了医院，还不等他到那儿就会死的。那现在这里可能坐着几位医生，通常会有几位医生来听到，来参加聚会。那女孩的一侧已经很肿大，并开始变红，阑尾正在破裂，随时都会裂出来。那很多次我同艾德尔医生一起去医院，那他是我们城里的医生，那来我的教会聚会的。那做手术时先切开一个口子，把阑尾取出放在桌上，那有时要把胃拿出来喷一下洗干净，那避免患上腹膜炎。那然后切出一个微型的口，放一条管子进去做排泄用，那有时他们就好了。但那个女孩她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她的阑尾随时会爆裂，而且还要走30多英里的路，她还没有等到那就会死了。那朋友，那姑娘看着我，她说，哦，伯拉罕弟兄，你认为我能活吗？我说我相信你能，但我又说，那你相信吗？他说，哦，是的是的，我信，肯定的，我不在乎我的教会说什么，我信。那乔治卡特就好了，我也会好的，我很害怕做手术。瞧，就像这样，有些邻居来到他家，那你瞧，这一点就是我要对你们讲的。这姑娘认为她相信，就是今晚你们很多人经过队列的人一样，你以为你信，但她并没有信。那你们有些人有妇科病的，那有其他的病，或者是胃溃疡，那你必须得要吃药，那你还有一点时间。但那姑娘她已经万分紧急了，她的生命危在旦夕，必须当机立断。所以我说，姐妹，我不想伤你的感情，我说但你并没有信。那这就像这里有个弟兄说的，不管你在礼堂的什么地方，当你抬起头时，那我并没有这样说，朋友，你记住，我告诉你们这事是为你们的好处，那不是我，是神做的。我知道当你抬起头时，我能感觉得到，不论你在我后面或什么地方，就像昨晚坐在我后面那个女的，她抬着头，我一直都知道。所以这是神与每个人之间的事儿。瞧，我无能为力，他们拦阻了，很多时候一切的事被拦阻了。那后来这姑娘说，哦，我信，我信，伯拉罕弟兄。瞧，他以为他相信，那瞧，他有的是盼望，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说姐妹，如果是一个平常的时候，那我会有点时间，你也会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些信心的事，并且把它解决了。但你现在必须得马上解决，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你无法活着见到医院了。那当时的父母可不怎么爱听我那么说，但我宁愿对你说实话，让你知道真实的事。你们宁愿我对你们说实话吗？那记住，朋友，我并不是一出血气的摔跤，而是一属灵的摔跤，我必须在全能的神面前诚实。小姨，我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危险，不单是为我自己，更是为你们。所以他说他信，其实并没有。然后我说，那你瞧，那我要你们注意这点，我让你们现在特别的留意听，那记住每一句话，这样你就能区分出一些微小的事，但这是神允许的。我要看看他有没有信心。我说，姐妹，你没有信心。他说，哦，伯拉罕牧师，我有信心相信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有信心，那么我要你看看，那让你知道你并没有信心。那你们注意听每一句话。那在那个房间里，从那个直行的吊灯上挂着一条线，在线的一端有一条小圆环，那是一条有小红圈图案的白色圆环。那小孩子可能在那里玩耍，你知道，在房间里边荡秋千，可能你们也是那样，使婴孩安静，那摇来摇去，那跟他们逗乐。那我看见那圆环垂下来，我问那女孩说，你离那圆环有多远？他说， 大概15英尺。我说，那你们所有的人，这里所有的人，你们都转过去，那背对着我围成一圈。我说，那不会有什么东西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同这姑娘谈谈，因为她现在必须得要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今晚跟你们讲这些事儿的原因。我们还有两个晚上，必须得把这点讲清楚。你行？那我不愿意你们离开后对这事说三道四，因为你可能要在审判时做出交代的。所以我说，必须马上把这点弄清楚。我说，那你们父母转过身去，那有些邻居同他坐在那儿，他们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那椅子围着我。我对那姑娘说，我说，那你对我说你有信心相信一切的事吗？他说，我有，先生。我说，你多久没有吃东西了？他说，大约有3天了，我的胃甚至连水都盛不住。你知道他患阑尾炎又发高烧是什么滋味？我说，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向我证明你已经有了信心，那你现在直直的盯着那个圆环来看，那它掉在半空中，你让那个圆环在房间里来一会儿摇摆，然后再让它前后摇摆，然后把它停住，我便相信你有信心了。他说，哦，布拉迪兄，哦，天哪，为什么要我做这种事？我说，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信心。我说，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那这只是单纯的信心，朋友。魔术师经常使用它来玩各种把戏等等，那爆裂玻璃等等，那做得到了，如果你相信。但我是想把你的心思立在信心的根基上，这样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我要你安静地坐着，这样你就会明白了，保持清醒。所以当我讲完后，你就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乔布拉弟兄，没有人能做到那事儿。我说，哦，有的，任何信的人都能够做得到。他说，我不相信有人能做。我说，我还以为你真的相信一切的事儿了。瞧，他在这儿就露馅了。我说，你说你相信一切的事儿，我要你证明出来。他说，我不相信有人会做的事儿，那是属物质的。布拉弟兄，你能做得到吗？我说，是的，女士。他说，那好，那我能看看你做吗？我说，如果你想着看的话。他说，我想看。那接着，当然我把心思都放在那上面，那让他盯着那东西看，不要看我。那好像在聚会中许多次，这次聚会你把斜视的孩子带到这里，我甚至没有为他们祷告，只是那样直盯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就变正常。那我转过头，那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那女孩返回来，她原以为她不会再返回来了，两三天后她又回来了。但这次回来时，她说，布拉弟兄，你告诉我再到队列里来。那有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站在那边，一大早他们就进来要求带到，浑身还是湿漉漉的。那神在那里医好他后，两只眼就不再斜视了，都正常了，他欢欢喜喜的离开了。行，这就是你的信心和神的信心的差别。那当然，我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圆环看，那你自己也能做到。如果你心里不疑惑，他就开始摆动，然后开始前后摇摆，绕圈圈转，成十字形交叉摇摆，然后停住。他说，布拉弟兄，那是通灵术。我说，我料到你会这么说的。呵呵，有多奇怪，很多人自以为他们认识神，其实对他却知道了很少，对不对？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属于基督会啊，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对不起，基督会的信徒，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那不管怎么，他说，我们说圣经所说的，不说圣经所不说的。你知道，你听过这句口号，那很多次我都质疑这一点。我说，很好。他说，这样的事在圣经里边找不到，没有像这样的事儿。我说，我料到你会这么说的。我说有的，他是在圣经里。他说，可是我从未读过，我不相信的。我说，好的，你不相信吗？他说，不，你给我只看圣经在什么地方。我说，有一天耶稣从一棵树下经过，他要在树上找些果子，树上没有一个果子，他就咒诅那树，树便开始枯萎。当他们中午经过时，那棵树已经枯干了。彼得就问说，这树怎么这么快就枯干了？耶稣说，你若心里不疑惑，你说这树必要拔起来投在海里，你若不疑惑， 他就必听从你。主这么说了吗？所以我说他曾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一点也不疑惑，他总归会成就的。他是这么说的吗？肯定的。我说我知道你的不信的牧师想要为他的不信辩护，就说那是一座罪的山。我上过学，我知道的，耶稣曾跪在橄榄山下祷告，就是橄榄山。如果你心里说那座山要挪开，一点也不疑惑，我说那需要多大的信心呢？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那么大。我说呢，如果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能够移山，那么你让那个小圆环移动的信心又会是多小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说芥菜种，那我来这里说说，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没错，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跟芥菜种混杂，它是纯芥菜种，你不能把它跟盖兰或别的什么混杂，还想让它生长，那不可能的，它是纯的芥菜种。如果你得到那么多的信心，纯的信心，没有跟其他的东西混杂，你求什么就给你成就，但不能有半点的疑惑，必须是真正的芥菜种，让你明白我所说的。好的，我说移山岂不需要更大的信心吗？可是他说，那么我要问你一下，是神移动他，还是魔鬼移动他？我说都不是。他说那么到底他是怎么动他的？我说是我移动的。他说跟你离他有15英尺远呢。我说不，是我的信心移动了他。像你若求什么，一点不疑惑，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有自由意志，因为你是人，你可以从心里憎恨这一点，如果这样我就不能接触你。耶稣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为什么？没错，你看，知道信心是什么的人太少了，朋友。当我发现如此少的人知道信心是什么时，真令人惊讶，他们谈的这么多却知道的很少。接着他说，那这个与神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刚才做的那个。我说那你看，有一位天使曾临到的房间告诉我，在我出生以前就被预定拥有神医治的恩赐。那有天晚上他进入房间里告诉我，神已经赐下了恩赐，是一个带来给人的神医治的恩赐。如果我能叫人相信我，相信我，并且我是诚心的祷告，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说因此我全心的相信，现在我正面对面与这位超自然的存在者在说话。如果我能使你全心的相信我，这就能够拉动神，那么你就会得医治，你的信就救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信心使你得救了，不是由于你的激动或你脑子里的想法，而是你真正知道的东西，就是那未见的确据。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那姑娘说，伯纳弟兄，我真正的知道上面有样东西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她说我要用全心去信，愿神怜悯我，让我相信。然后我握住她的手，那有一股从破裂的阑尾而来的颤动，那我就为他祷告，颤动立刻就止住了。我说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你的信已经救了你。过了一会儿我便坐在椅子上，那睡着了，那太阳正升起来。回家前我得歇一会儿，因为恐怕我在半路上出事或出车祸。我坐在那里，他们打电话给救护车，告诉他们说没有必要来了。那当我被那家里人叫醒时，那姑娘已经不在床上了，在吃一品脱了冰淇淋。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从未开过一次刀。他站在门口又挥手告别说再见巴拉弟兄。他的见证在不久前出版的真理先驱报上，那署名是印第安纳州米尔城爱丽斯莱特太太。好的，你们明白什么是信心了吗？是一种东西。那你看朋友，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那至少懂得这一点，身体是由五官来控制的，对不对？好的，就是这五官控制着人的身体。那注意听，现在请你们认真听，有五种的感官，对不对？看、尝、摸、闻、听，对不对？这五官控制着全身，是不是真的？看、尝、摸、闻和听，然而这五官里没有一样可以表达信心的。信心是第六感， 他被有些人看作是读心术或其他你所叫的名称啊，还有各种的叫法，但对我来说那是信心。他在人体的五官里却又超越了五官，明白我的意思吗？信心是唯一直接和确定的感官，这是第六感。信心超过了眼见，信心胜过了触觉。你无法摸到信心，你无法尝到信心，你无法闻到信心，你无法看到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里你看到这本圣经吗？那我要这本圣经，那我正看着它，我要得到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我不能看见之事的确据。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里，那在我口袋里，那我想有一把我几年来都带着的巴洛刀，那我没有看见的刀，我没有摸到的刀，我没有尝到的刀，也没有闻到的刀，但我知道那刀就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相信它在那里。那如果它不在那儿，信心能够把它放在那儿。如果它不在的话，那我知道这话会让你们窒息的，但这是真的。你若相信，凡事都有可能。朋友，你害怕相信神，你害怕。那我可能把那刀放在刚才换衣服的更衣间里了，但只要肯定的刀现在还放在更衣间里，若我全心相信，它就会出现在我的口袋里。这话会让你窒息的，但你若相信，神就能把它放在那里。只要你相信。那这里我要给你们讲点东西。那伊森牧师请到这里来。这是马尔斯节吗？你能站起来一会儿吗？那我要给你们讲点东西，朋友，就站在这儿，你不用介意。这不是让你在会众面前表演节目，而是为神的荣耀。那请看着，朋友，我要给你们讲点东西。我相信有位妇人站在我面前。你能说我错了吗？基森弟兄说你没有错，没有听见任何妇人。没有，没有听见任何妇人。你没有摸到任何妇人。没有，先生。你不晓得我是怎么知道那里的人吗？你没尝到任何的妇人。没有。那你怎么能说那里有一个妇人呢？因为视觉告诉我看见一个妇人。你那么肯定吗？我肯定那里站着一个女人。你相信我是对的吗？谁？听众们，你认为我是对的吗？那我有可能搞错吗？有。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可能都看见，那可能是个异象。那记住，身体的五官并不是那么直接的，信心才是确定。那我知道有个妇人站在那儿，因为视觉告诉我有一位妇人站在那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想你能驳倒我吗？告诉我那个没有妇人站在那儿吗？你来试试。你想告诉我没有看见那个女人站在那儿吗？你想你能驳倒我吗？不，先生，因为我知道视觉是直接的，我正看着那个女人，我也知道她站在那儿。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靠视觉。那我要你注意，那我要闭起眼睛。现在我摸到妇人的一只手，我能说这是一个妇人。她戴着一顶女士的帽，那她有女人的头发，这是一只女人的手。那我知道那是一位妇人，因为我摸到她。你认为你能驳倒我吗？那这是直接的，我知道她，那是一位妇人。我转过背来对着她，但我仍旧知道那是一位女人。行，因为触觉告诉我那里有一位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视觉告诉我现在那里有一个妇人，我没有摸到她，因为视觉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她站在那儿，因为我正看着她。现在我闭起眼睛，我知道她站在那儿，不是因为我看见她，而是因为我摸到她的手，我知道她站在那儿。我虽没有看见她，却能触摸到她，触觉表明了有一位妇人站在那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确据，就是直接而肯定的，正如我的视觉一样肯定，正如我的触觉一样肯定，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正如那个一样的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吗？许多人想使自己激动起来，就说我得到了信心了，但朋友他并不在那儿。如果他在就会有反应。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瞧，那谢谢你们二次姐妹，神祝福你。那看，那现在我已经看到那个女人，我的视觉说她在哪儿，所以凭着视觉我知道她在哪儿。我闭起眼睛看不见什么，然后我摸到她，触觉告诉我她在哪儿。触觉跟视觉一样，都是直接的，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证据。那信心就是没能看见、没摸到、尝到、闻到、听到之事的直接的确据。那你看，我就要闭起眼睛注意。这是橙汁儿，你没有看见橙汁儿，没有。你没有听见橙汁儿，没有。你没摸到橙汁儿，没有。你也没有闻到橙汁儿，没有。是什么让你认为那是橙汁儿呢？因为我尝到它。你肯定吗？我肯定的是橙汁儿，它不会是柠檬汁儿，不会是西柚汁儿，那是橙汁儿，因为味觉告诉我。那我没闻，没有听，没有摸，也没有看到它，但味觉告诉我那是橙汁儿。你认为我对吗？你是对的，肯定是的。瞧，味觉证明那是橙汁儿。那无论你们怎样告诉我那是水，我都知道那是橙汁儿，我尝过了。瞧，你也可以尝一尝。如果你有味觉，你就会知道它是橙汁儿。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会知道我正在谈论的就是它。那再注意一下，那现在注意。我闻到香水，那是香水，你没有看见的，我没有看见香水，你也没有听见的，我没有听见香水，你没尝过的，我没有尝过的，你没有摸到它，我没有摸到它。是什么让你认为那是香水？因为我闻到它，没错。嗅觉告诉我在鼻子面前的是香水。那试一下。好的，那我知道那是香水。我没看见的是吧？我看见他们，我眼睛是闭着的。我尝过他们没有？我没有把它放在嘴里。我摸到他们，我的手没碰到的，什么也没有碰到。那我怎么知道的？我听见他们没有？我闻到它，它是一个直接的确据，表明它是香水，我知道的。那你没有摸到音乐没有？先生，你没有尝到音乐没有？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那是音乐呢？我听到它，知道它是音乐。你确信吗？我肯定。那么你是正在弹奏，只要相信。你说我对吗？你是对的。想要跟我争辩吗？我没有看见它，我没有尝到它，我没有摸到它，也没有闻到它，但我听到了。我能肯定吗？我知道我是对的吗？为什么？那身体有五重的感官，那他们是确定的，对吗？那你知道他们有反应，那你知道，那你正在看着会众，你知道你在看着我。那朋友，信心就在这儿。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确定的，你知道它，用不着任何人跟你多说。信心所表明的跟身体的任何一个感官所表明的一样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多少人大概明白我所说的意思？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啊，这并不是你想要使自己去相信的东西。那比如说，我想要使自己相信我在听音乐，我不会那么做的。我能使自己相信正在闻香水吗？不会的。我绝对是在闻香水。明白我的意思吗？信心是那确定的东西，是一种确定的行为，你知道的。哦，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瞧，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看见的，你没尝到的。有人说我一点也没觉得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不觉得好一些呢？你若得到了信心，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了，对不对？行，无论你感觉怎么样，你都得医治了。无论你看见什么，你都得医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把它从你心里夺去。你知道的，它是一种确定的行为。哦，朋友，要是你能明白， 事情肯定会发生的。要是你能明白我在谈什么，马上就会现在就有反应的。小子是确定的，他就在那儿，正如五官所表明的那样确定。五官是属于肉身的人，信心是属于神的。肉身的人会有错，但神绝不会有错。哦天哪，小姐真会使我们喊叫起来。想想人告诉我说他们有信心，又说不能相信神的医治。朋友，如果你不信神的医治，你就是失丧的。没错，如果你对神医治我们这个身体来荣耀他都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你又怎么会有信心相信神会将这必死的改变成不死的身体呢，并使之复活呢？那是一个直接的神的医治。我在审判之日，在复活之时，那些人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失望。没错，信心我们必须要进入一个地步，直到我们也像以诺那样被接去。没错，信心见证他蒙神喜悦，以诺岂不蒙神喜悦吗？下面的经文说，因着信以诺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对不对？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必须得得到同样的信心去使你相信并知道他。医治的恩赐不是行神迹的恩赐，那虽然许多神迹随之而来，但这个是医治的恩赐。那人们康复了，他们出去接受祷告又返回来，那就得了医治。朋友在这里等候，直到我离开这城。那等我走了很久以后，你就会听见人们到教会了，说小脑癌症已经没了。那我曾经是耳聋的，但现在听见了。那我的病痛那已经离开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根本不用让你自己激动起来，根本不是激动。我注意到有人来到队列里，那开始摇晃着身子说，哦，神的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给神。不要那么做，你在那里阻碍了信心，你干扰了神。要存着敬畏的心上来，举起手并相信。就怎么样，信心你不用使自己对着激动起来，信心是已经在你心里的某种东西，你只是来相信就是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哦，朋友，瞧，我爱你们，如果我不爱你们就不会对你们讲得这么直接，但我太爱你们了，不愿看到你们空空的离开。瞧，你们应该明白。那你看，现在我们快点讲这主题，那我们得赶快了。神指着亚伯的礼物作证，神总是指着他的礼物作证，对不对？那我要你们注意，以色列人420年在埃及做奴隶，是约瑟把他们带到埃及的。但后来兴起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于是以色列人就做了奴隶。他们不得不拿草和碎秸来做草房，做砖和其他的东西。后来他们开始呼求神给他们一位拯救者，对不对？他们一直在呼求神，神就预定了一位拯救者，对不对？叫摩西。当摩西成年以后，他出去看见了两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他杀了埃及人把他们埋葬了。第二天他遇见希伯来人彼此的争吵，怎么了？他们说，你要杀我们好像杀了埃及人吗？那你瞧，那你们大家都安静。摩西这位拯救者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却不理解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不理解摩西，摩西原以为他们会明白，那他就是神差来拯救他们的礼物，但他们不明白。那朋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那我内心存着敬畏，这么说也知道自己确实有永生，且要在某一天站在审判台前，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错过给他们的恩赐。行，他不明白，他们看着说，哦，他只是一个人。是的，这是真的。是神还是摩西拯救以色列民呢？是摩西里面的神。行，他们呼求一位拯救者，但当神差来拯救者时，他们却没有看见，因为他是借着一个人而来，但其实不是那个人，而是在那人里面的神。 父在我里面，是他做这些的事儿。行，但耶稣是神给世人的礼物，神把他赐给你和我，为此你不感到高兴吗？只要神赐下他，那些相信神将他赐给他们的人就能得救，但那些不信的人就不能得救，对不对？只有借着他，不然没有路可以进天国，对不对？那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救，但如果你不信就不能得救，因为他是神的礼物。瞧，圣经说没有人，那我们知道神与基督同在，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对不对？那么这是什么？神见证说耶稣就是他的独生子，对不对？神见证这事，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说你们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对不对？他说人为自己做见证，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读的吗？人若做见证所见证的不真，就不要信我，但我若做见证我所说的也是真的，我父必为我做见证。我若告诉你们有关神医治的恩赐，而神却没有见证他，那他就是错的，那离开他吧。但神若见证他，那么就相信是神赐给你们的礼物。那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不愿意这样来讲这事儿，朋友，但我相信在字里行间你们能明白。那注意，瞧，这是神的恩赐。当耶稣离开后，他就被取走了。许多人曾就近耶稣，却从未得医治，他为许多人祷告，他们却从未有什么收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说，瞧，他把自己当作神，他在地上赦罪，真是亵渎，你明白？他们议论以利亚，对摩西也这么议论，瞧，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好过被领出来饿死在旷野。看，神的使者总是遭到拒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是吗？我希望你们知道，朋友，愿神祝福你们的心，我愿意你们明白，朋友。那后来他们需要一位救主，神就差来基督作为救主给这个世界。后来耶稣走后，许多蒙神所爱的子民生病遭受痛苦，神就赐给彼得神医治的恩赐。那人们得到了医治，因为借着彼得神见证神的医治恩赐，就是他借着先知以利亚做见证一样，就像他借着拯救者摩西和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一样，神借着医治者彼得做见证。他这么做了吗？人们晓得这事后，那来的人多得不得了，以致彼得无法一一为他们祷告。他们知道这位使徒是神给他们的礼物，彼得从未握着他们的手说神祝福你，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屋子外面放在街上，甚至彼得的影子照到他们身上就得了医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彼得是神差来赐给百姓的医治礼物。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朋友，瞧，这是神的恩赐。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们，是彼得行出医治的事吗？神不在物质材料里，神在人里面，圣灵从未降临在组织里，他降临在人身上。今天很多人说他们不属于我的信仰，瞧，如果你们都有基督的信心，那就都是一样的。神不在乎，那对他来说你的组织毫无意义。人们喜欢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组织的大世界里边，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宁愿在大礼堂讲道的原因。那如果是在一神论教会里三位一体论者就不愿来，如果是在三位一体论的教会一神论者就不愿来，如果是在卫理公会的进行会就不愿来，如果是在进行会卫理公会的就不愿来。那一个人说，我们需不需要现在重新受洗才能来接受祷告求主怜悯？这跟从前做外邦人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么做，没错，不，靠着一位圣灵我们的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没错，不管你是谁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的，所以你属于哪个组织都没关系，你用不着属于浸信会、卫理公会或五旬节派或别的什么教会，你得有对神的信心。是的，那坦率地说，你不用属于任何教会，但你若得了医治又在犯罪，那么病还会回来，并且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你要到某教会去服侍神，神不会为魔鬼的荣耀而医治你，他只为荣耀自己而医治你。那你看人们是如何失败的， 那摩西感觉到了，我想象他有怎样的感觉，他不愿出去告诉人们，因为他认为那可能是高抬自己。他认为人们会说，那你们看这个人，今天的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人，有很多人一直这么说，神行了这事儿，行了那事儿，但神并没有见证那些事儿。如果神见证了，他必会尊重他的礼物，对不对？亲爱的先生，神尊重亚伯的礼物，他尊重摩西的礼物。摩西以为人们会明白的，但他们却不明白。今天那肯定的，看起来有的人似乎不愿像你们现在这样更进一步知道我所谈论的事儿，对的，但大多数人都错过了。朋友，我爱你们，我要看到你们身体好起来。那当他们呼求一个拯救者的时候，神就差来一个拯救者，但他们没有看见。摩西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礼物，你相信吗？那接下来有先知以利亚等等，他们都是神的礼物。以色列中间兴起了许多的假先知，在以利亚的日子里有假先知兴起来，但神见证以利亚的预言，若是从神来的，神必会见证他。那这位以利亚，他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礼物，你相信吗？他甚至是亚哈的牧师，是耶洗别的牧师。耶洗别并不想接纳他做他的牧师，但他确实那位告诉他该去怎么生活的人。没错，他是耶洗别的牧师，他憎恨以利亚，但他却是神提供给耶洗别的礼物。他下去那里让他知道他的罪，他却不明白。你知道我谈什么吗？耶稣来了，耶稣，那注意听，耶稣是神赐给以色列和全世界的礼物，对不对？耶稣是神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信吗？那不是使徒们做的。你以为摩西是拯救者是因为他是摩西吗？是他的聪明和他的计谋吗？瞧他说他是个笨口拙舌的人，那是神在摩西里面一个给以色列民的礼物。神在基督里，他说不是我，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这是为什么马大说，主啊，昨晚的讲题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相信了，那有些人也相信了他。那你看彼得，当他走过来时，那只是一个必死的人，但是从罪身上生的，就像你和我。那没错，但人们需要一位医治者，所以神就差彼得来做着特别的工作。约翰是爱，彼得心里没拥有像约翰那样的爱，约翰是神爱的代言人。你瞧，那你看当初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信望爱，那你看到这点吗？三个有恩赐的人，三个信望爱，望在雅各身上，那他是一个把教会带入次序的人。信在彼得的身上，爱在约翰的身上，信望爱，这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人们躺在彼得的影子里便得了医治。哦，朋友们，哦天哪，不要以为我在对你们嚷嚷。朋友，你可能以为我有点激动，但我没有，我想把这一点给你们讲得更透彻，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那五旬节派的信徒以为医治的恩赐祈求了三四十年，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我们拥有历代以来最杰出的医学，我们拥有历代以来最好的医院，我们拥有历代以来最好的医生，我们拥有历代以来最好的药物，然而也拥有了历代以来最多的疾病。今晚有成千上万的神宝贵的圣徒正遭受疾病的痛苦，他们多年以来不断的在呼求，呼求神将医治的恩赐恢复给教会。37年前当神转动地球的轨道时，就预定被差遣了这恩赐，成千上万的人走过去了，却没有认识到他。朋友，那这已经实现了，那我不愿这么说，求神怜悯。小朋友，在这国家的许多地方，在凤凰城，在休斯敦，在圣安东尼奥，在下拉肯色州，遍布全国各地， 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种疾病中得到医治，消息传遍四方，奥克兰呢，认清你的日子，将来有一天我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与你相遇，你就知道我已经对你见证过全能神的真理了。你为他哀求过什么？你若敬重他，如同相信他一样，神就会见证他的礼物。没错，他为亚伯做过，为以利亚，为摩西做过，为彼得，为保罗做过，也为所有的人做过，他今天还要再做。当五旬节首次降临，圣灵的血第一次降临下来时，人说那是癫狂的东西，但神见证了他，神就是这样。这就是今晚我同你们在一起的原因，因为我知道那是神的手。很多人随之掉进了各种主义里面，但也有一个真实的五旬节的事情，神见证了他，那是真的。今晚神以同一种方式行同样的事。那天我走进一家药店，那刚走进去时，我注意到个小伙子正在奇怪地盯着我。我走到店里，然后又走出去，我买了一个瓶盖，那无法忘记的。那当时我还穿着制服，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看着我，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官员，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以为我有点不对劲吗？我说，什么事先生？他说，我住在肯塔基的 Paducah， 他说我失去健康已经有两年左右了，上周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应该到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来，让一个名叫伯拉罕的人为我祷告。他说，你知道有个叫伯拉罕的人住在这儿吗？呵呵，你真不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我想神呢在做见证。我说的，先生，我知道有个叫伯拉罕的住在这里。他说，你知道那个人为别人祷告吗？我说，我就是那个人。他这样看着我，眼泪从开始从面颊上流下来。他拉住我的手，我也拉住他的手，把我的帽子摘下来，把帽子和枪放下来，就在街边跪下来开始为他祷告。那当我站起来后，那里站着几个母亲，后面拉着孩子，男儿也那样，都脱下帽子等候为他们祷告。在杰弗逊发生过很多医治的事，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当我们站起来后，他们都站在那低着头在听祷告。那我站起来，那位弟兄用手挽着我，开始这样拍着我。从那日起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神医治了他。那在德州的休斯顿，当时我站在那里，是在基森牧师的聚会中。那一天早晨，那我站在那里默想祷告，我们正在举行白天的聚会，有几百人走在队列里，都得了医治。突然有位女士跑进来，那个大建筑大约像这个会堂的主厅这么长。那女人跑到后面，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坐起来，可她安静不下来，祷告队列排成四排，人这样一个个上来。她站起来说，等一等，等一等，每个人都停下来。他说，我不想打断祷告队列，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他很紧张，有点颤抖，有点激动。他说，我住在休斯顿的西部，那休斯顿是个相当大的城市，东西有几英里长。那我们聚会是在东部。他说，今早那我的邻居，那这小孩的母亲做了一个梦，他父亲原是卫理公会的老传道人，20年前就死了。他死之前常常到各处去传福音，那说某一天神将在外邦人日期满足之前给外邦教会赐下人赐，就像他对犹太人所行的那样。他说，那这是他的孩子，那他的小女孩，那的身体有点虚弱。他说，今早的打扫完屋子后，就把扫帚放好，横在床脚下就睡了。那突然他做了一个梦，他看见一大朵的乌云上升，当那朵乌云往后移动时，从那里出来他死去的父亲。他说，起来，带着孩子到休斯顿福音堂去，神医治的恩赐就在那儿。那他以为那只是个梦，他从未听说过休斯顿福音堂，所以他躺了一会儿又睡过去了。第二次他又梦见那巨大的乌云飘过来，死去的父亲又从云朵里出来。他说，瞧，真奇怪，那我两次梦见爸爸。他说，爸爸说带婴孩去，那他就爬起来喝点水，在房间里走动一会儿，那回到原处躺下来。当他又睡着后，做了第三次的梦，看见了巨大的乌云飘来。那他们就打电话给查询台，看看有没有他所梦见的这地方。我并不是什么梦都信的，所以说到梦，他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那然后他打电话问查询台，对方说，是的，是有一个叫休斯顿福音堂的地方，在第67大街的西面，那是在 67大街的东面。那那位女士，那母亲身体非常的虚弱，她来不了了。那这孩子患有先天的麻痹症，小腿是瘸的，那无法带孩子来。但她有个邻居，这邻居换了几路的巴士和汽车，那最后到了离教堂约有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就下了车。有一个官员站在那里，那他就问他说，你知道休斯顿福音堂在哪儿吗？他说是的，女士，就在那边，有一群人站在那边街上，他们正在举行医治聚会。哦，当他到达那里，可怜孩子已经太虚弱了。你想着走进看到那种情景会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哦，乔，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肯定的。那我想不仅是这些人，连天上的天使也知道这事儿。神将见证他，他的作为要被宣告出来，不管人们会怎么想。没错，这是真的。朋友，神祝福你们的心。在阿肯色的卡姆登，我同亚当弟兄在一起。那我猜想亚当弟兄家有一个人今晚也在这儿，在他的那边，他想把我拉出来。那有几千人出席了聚会，那天呢把我从聚会中拉出来，我听到一个人在喊，怜悯我，怜悯我。哦，牧师你在哪儿？我转过身来，亚当弟兄说不要停下来，你知道他是个黑人。那在阿肯色州，如果你跟一个黑人握手，他们甚至会把你投进监牢的。那在那里他们有这样的法律，那你可以跟他讲话，但不能按手在他身上。那这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他们也是人，跟你我一样，跟其他人一样，绝对没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要说出我的心里话。没错，是的，我赞成亚伯拉罕林肯那么做是对的。那个可怜的黑人站在那里，他喊着说，哦，牧师。那亚当弟兄说，来吧，把他弟兄叫，你看那群人，他们四面挤着你。那他们就把我拉出人群，他们并不想粗鲁，但尽力把我拉出来。那因为朋友，有时候你被围住了，他们简直会把你踩死的，那都过来拉你。那我爱他们，神祝福他们的心，我愿站在你的接触每一个人，为他们祷告，那直到气息离开我的身体。昨晚我离开会堂时，他们不得不把我放在车上，那我的心脏全身一直都像那样跳个不停。那你不明白，当那些的物鬼出来时去控制他们，这是多么大的压力。他们就在房间里，你要负责任，要是发生不测会怎么样？强他们会把你投入监牢，会找查猪的聚会。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知道那责任有多大。那不管怎么样，这六个月的奔波真是累坏了。那我说等一下，那这可怜的人一直在哭喊，他把帽子拿在手上，头发灰白，他一直在喊牧师牧师。那妻子说，你到不了他那，你到不了他那里。我说等一下。那我周围看看，我看看他，我说出了什么事先生？亚当弟兄和那个人把我拉到那黑人旁边，我说出了什么事？他说牧师牧师。那叫他这样抓住我说牧师，那把他手放在我身上，我跟你说吧。他说等一等牧师。他说我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这里。他说我是前天晚上到的。那我的老妈妈，那她二十年前就去世了，她是个基督徒，我眼睛看不见已经有12年多了。那他说前天晚上，那我做了一个梦，他说神差来他的医治恩赐就在阿肯色的坎登。我真的不能让你走掉牧师，请不要丢下我不管。你想我会丢下他们？我才不在乎这是谁，是神做的，我不在乎他们会怎么把我拉进监狱。我站在那个可怜人的身边，紧握着他的手，他的双眼是被炸药炸瞎的，那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他妻子在哭，眼泪那样流到他的大衣上。那他站在那儿，那我当我祷告后，他的眼睛露出很惊讶的表情，他开始蒙眨眼睛四处看着。他说亲爱的，那里不是有一辆车吗？那是我们刚停在那的车。泪水从他眼睛里流下来，他举起双手大大的欢喜。哦，弟兄，神会见证他的恩赐，天地要废去，但神却要长存，总会有人接受神医治恩赐的。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来并尊重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没错，神就会见证他的恩赐。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听着，不久前我在伊利诺伊州，那听着，在谈到黑人的事时，那这点进入了脑海中。当时我在一座大会堂里，那里面许多人知道我所说的那个地方。我站在那环顾四周，看着各种不同的东西。我看见有个老黑人，头上有圈白头发，他像这样走过来看着。那过一会儿，他走到一样东西面前，那停下来，他摘下帽子，握在身后， 低着头，我看见他正在祷告。当他祷告完，我扫到他那里，我说：“先生，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见你在祷告，这盒子有什么吸引人的呢？”他抬头看看，那可怜的面颊又皱又硬，泪珠从脸颊流下来。他说：“牧师，说你看看那儿。”我抬头朝那里看去，见有一样东西，像是个旧衣服放在那儿。我说：“我只看到一件衣服。”那这是许多人所看见的东西，天然的迹象。我说：“我只看见衣服。”他说：“牧师，你注意到在那有个圆圈吗？”我说：“是的。”他说：“你在我腰这里摸一摸。”他说：“这是一个奴隶枷锁的伤痕，那是亚伯拉罕的林肯的血。”他说：“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把我从那奴隶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我怎么能不脱下帽子做个祷告呢？”今晚我在想，如果一个黑人因为自由和权利对着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脱下帽子，那么基督徒对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该怎么做呢？朋友，我盼望在奥克兰乃至在洛杉矶有更多的信心。我要告诉你们，那些不久前接受他的人是亚利桑那的一些的西班牙人，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知道那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走到台上来，我看见那些年老可爱的西班牙母亲昏倒在地，在他们走到我面前之前就被扶出了队列。他们是相信的，其中一个走过来，他甚至也做了一个梦，他不会讲英语，但他看见了那位超自然的站在那儿。你这里有那封信对吗？很多，为什么？神见证了他的恩赐，对不对？朋友，你知道我在谈什么？你现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信心，相信他，来吧，不是那个人，是神在那个人里边。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神啊，愿人们今晚来到这里，就像使徒时代的人一样，愿他们都明白，这是给他们的使徒时代，这就是他们所祈求的时代，就是现在了。圣灵以医治他们身体的形式来到。亲爱的神，求你应允，愿今晚许多人得到医治，怜悯我们父。愿今晚来这里的每一位，也像那些从你谦卑的仆人西门彼得旁边经过的人一样，他们被放在他的影子中就得到医治而痊愈了，因为他们晓得神在那个人里边。愿他们晓得是神，叫他们知道是神在摩西里一样，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着自己和好。愿他们今晚认识到神在他的子民中。求你应允，亲爱的父，现在请怜悯我们，并祝福每一个人。亲爱的神，这个时候我为我家乡的小教会祈祷，他们今晚也有崇拜的聚会，恳切的呼求神让我能回家去。神的人们从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聚集而来，请眷顾我那个小孤儿，亲爱的神，好吗？我在这里尽力的征战，亲爱的神，我顺服你所指示我的。愿人们看到父啊，这是多么大的牺牲以及你为人们所行的事，愿他们认识到这日子，愿许多人得到医治，从灾病中康复，并在全城做见证。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朋友，人们四面的涌来，那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够，那我希望你们能，那神祝福你们的心，我确实有把握相信你们会的。那现在让我们大家来唱，那乐队一边演奏，大家一边唱，只要相信。现在每位都提高你们嗓门大声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是，要相信。那我站在麦克风后面，那从影子下再走过回来，那我从这里经过。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行。那现在等一下，你相信神今晚在我们中间吗？ 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已差来给你们所求的拯救吗？你相信他差来医治给你们吗？你全心相信吗？那么让我把手放在心上唱这首诗。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那这时刻已经到了，我们相信你很快就要来了。你差来你的恩赐来荣耀你的圣子，他已借着你的教会伸出你的圣手来施行医治。求你今晚帮助这里的人，当音乐美妙而柔和的弹奏时，愿人们能相信。父啊，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请赦免我。我祈求你使人明白这就是你做见证的时候，愿他们知道你的仆人不是照自己的意愿来的，而是你的旨意是我来的。父啊，愿他们把每个怀疑的念头和思想都抛在一边，今晚来这里得着医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也为他的荣耀。阿们。那你把各种怀疑的念头都抛开了吗？你已经忘记了所有怀疑的想法吗？你今晚要来这里得医治吗？你相信吗？请说阿们。真祝福你们朋友。那现在他们要照一张相，我要告诉他们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我把他们挂在房间里，每晚我在家时就会为他们祷告。多少人要为我为你们祷告？那因为我看到了照片。神祝福你们的心。那一定不要错过明晚的聚会。那在下一个晚上是讲我的生平故事，我愿你们都来听。现在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们再次存敬畏的心站在一会儿，他们要拍一张照片，那摄影师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那如果台上能站那会更好，照得更好，对不对？那摄影师，那如果他们都站着就会照得更好是吗？那特别是楼上的，对不对？会照一张好的照片。好的，那楼上的人请站着，那围成一圈。好的，祷告队也继续上来，但巴拉弟兄从麦克风处走开了，所以声音不能完全的听明白，后面所讲的话不完全。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盖因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天父，为着你的见证我感谢你，见证你已经借着我们亲爱的耶稣所行的事。愿那天晚上那位在房间对我说话的天使此时在你仆人的身边，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证实这道。我们知道撒旦，愿今晚有多人得医治，愿他们的信心此时被提升起来，以被相信这见证。愿他们的各样病症都得医治，使每个灵都屈服在你仆人以下，为神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神的旨意是要使他好起来。全能的神，我祈求你祝福我们这位姐妹，她正遭受痛苦，愿她认识到那是对人们见证你的恩赐。你这污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她身上出来。那你相信神会告诉你们？你全心相信吗？姐妹，亲爱的神，她不会得医治是不可能的，因为她说她全心的相信。你告诉我，若能使人相信我，你也是为此目的差我来的。只要我诚心的祷告，就没有任何的疾病会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哦，神呐，我已在11个州见证了你的恩赐。现在我祈求父啊，求你应允，愿我们的姐妹被列在那有信心的人中间，从他里面出来了。天父，我正在想在海外你是怎样的和这些可爱的圣徒在一起行事，他谦卑自己来相信神。我祈求你祝福他，我们亲爱的弟兄，他在靠近你， 他有需要，哦神啊，请怜悯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这污秽从他身上出来。你现在全心相信吗？过来，你是真实的，你会得到康复的，不是吗？你相信神听伯拉罕弟兄的祷告吗？好的，天父，这可爱的女孩，可爱的蓝眼睛仰望着你，她有信心得到她所祈求的。那有这震动，求神怜悯她。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这污秽从她里面出来。我们的天父，求你施怜悯。今晚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正遭受痛苦，愿你在这里医治她。你相信吗？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这位姐妹，她正遭受病痛，你无所不知。哦，她认识到全能的神，主啊，神正在见证她的恩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这污秽离开她。阿们。亲爱的神，我相信他们。父啊，我为今晚这位遭受痛苦的亲爱的弟兄祈求，撒旦想要夺去他的性命。亲爱的神，求你祝福他。你这污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楼上的人，请你们的头一直低着，那离开的污秽又会再回来。我知道有人把头抬了起来，不要那么做，那就一会儿低着头并全心的相信天父，你已经应许要医治人们。我感到了伟大的使者，神医治的天使此时正站在讲台边，因此你们要充满信心，因为污秽想要把我的弟兄过早地送入坟墓。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手上的震动都消失了。去吧，神祝福你。如果是我左手就会震动，去吧并相信我的弟兄。我能看到了，这一切都没有了。圣经明明地说，如果你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1900年过去了，他升上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现在神仍在见证他的恩赐，因此为了顺服所分派给我的事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污鬼从他身上出来。那或许我该让会众歇一歇，那请你们抬起头，若人想看看多少人听过我说过解释震动是什么，那让我看到你们的手，那这里有多少人明白那恩赐是如何临到的，就是我手上的震动，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你们都明白是什么吗？那就这个人，看见没？那我想这震动就在这儿。那瞧，那请每位低着头祷告。那记住，污鬼会从这个人身上跑到那个人身上，所以你们一定要低着头。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这位可爱的姐妹，真的，她有权利今晚得到医治。她来这里认领她所拥有的神赐的特权，就是靠着救主拿撒勒人耶稣而得到了医治。因此父啊，赐给你仆人信心，愿我现在能爬上去摸到的信心。此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撒旦离开的身上。那朋友们请不要抬起头，那这个污秽正在拦阻这位女士，这肯定是一种癌症而不是妇科病。因为我感到这个污秽非常的愤怒，现在请一直低着头。你全心相信吗？你全心相信我能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事吗？你相信你唯一要做的只是信吗？在什么地方有人抬起了头，朋友请你低下头。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姐妹。所以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像那样，那如果你有紧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那你瞧，有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到你们家去，但那里有人快死了，我要坐飞机去。那有位妇女从密苏里州打电话来，跪在电话边的哭，恳求我为她祷告，就像那样在电话上叫不要挂断电话，要包一架飞机到密苏里州，因为有个小孩子快死了。那瞧，人都有同情心，但一个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会让你顾不得去思想的，这样的事四面八方都有。我跟妻子讲，她说有那么多的人和事要去做。那瞧，在10天内有1500封的信寄到我的家里。那这个小女孩是瞎眼的，那我手上没有震动，那她是残疾的，所以就不会震动，那只有细菌的疾病才会。那我们必须要相信，我相信神会垂听她的祈求的，你信吗？那记住，我告诉你们，神会对我们说话的。几个晚上我对教会说，那也许能有这些事的见证。那请你们头一直低着，我要全心的祈求神。那记住，我不是医治者，神才是。小姑娘，你爱耶稣对吗？亲爱的，叫我要祈求耶稣让你的眼睛能再看见，使你能行走自如。亲爱的耶稣，求你差来神的祝福临到这小姑娘身上。这对眼睛现在是瞎的，愿他们会再看见，愿现在这个残疾的身体得以完全的恢复。我祈求父啊，求你应允，我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 能看见那些灯吗？看见那个了吗？那再看看那外边，那抬头看看我，看那上边，看见了吗？看见那里的阴影吗？好了，会众们，请抬起你们的头。那他的眼球的晶体都被完全的覆盖住了，那他的眼球可以完全的收缩了，任何东西一死就会收缩，对不对？这孩子眼睛上可以完全的收缩了，现在他能看见屋子里的灯光，也能说出我的手放在他的眼前，往这边看，让我们都说赞美主。那我要把他重见光明的见证写在报纸上，那这样你们也能看到。他叫什么名字，姐妹？罗纳梅普罗米斯，留意报纸上的见证。你患癌症，好的，多少人现在相信？神祝福你们的心。那这里有一个聋哑人，那手上有震动，好的，请各位低下头。那这手上有震动，那这样我可以说出他有什么病。那把标记放在上面，那要有信心，我用自己的信心去信。那我要各处的人都低下头来。会众中有多少人相信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做这事，请你们举手。好的，很好，若很多人相信，你们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各处的人请低下头。你不用告诉我是什么病，朋友，那已经知道了。在神那里没有秘密，他将隐秘的事启示给他的众仆人。你已经看见所成的事了，连一些的恶习等都能够讲出来了。刚才有个人从这里经过，那他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当我看见那人时，我不想把他说出来，那是性病或一些的恶不好的习惯，那我不会说出来。那你知道，除非你要我说出来。如果你问我，如果想知道，那当然我一摸到手就能感到震动。那他的耳朵里有一个塞子。那请各位低下头，真是可爱的安静，存敬畏的心，你就被看见神的荣耀。天父啊，我们马不停蹄的进这城里又出来这城，进城出城，看来时候到了，我们应该使人达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开始相信，各样事情就成就，然后我们再离开。我祈求你这样差我们回来，可能是你看为合适的。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站在我的面前，而撒旦堵塞了他的耳朵，想让他什么时候走到汽车或别的东西面前撞倒而死，想要这样伤害这位可怜的弟兄。但我们在这里使他痊愈了，父啊。那今晚对会众讲的有关神天使的到访，愿你在他们眼前证实我所讲的，因为这信心的队列就要开始了。以下的录音听不清楚。